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祝你平安，弟兄姐妹祝你平安。非常高兴再一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天是农历初三，再一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福杯满溢。今天刚好也是情人节，祝福每一对夫妻，每一个情侣，情人节快乐，充满耶稣基督的爱在你的心中。要享受幸福快乐的夫妻关系和美好的人际关系，沟通沟通沟通乃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说鼓励造就劝勉的话。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提醒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总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着益处。老黄呢，他和太太的关系常常显出非常的紧张，因为太太总是在他身上挑毛病，诸多的批评，不是批评这个就是批评那个，好像他身上一无是处一样。哎，其实老黄不知道他太太知不知道他心中那种的难过和感受啊。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他和朋友寄来的一个短信，短信他看了以后马上转发给他的太太。他短信的题目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一共有十项。一个完美的男人，第一，他每一天早上五点起床；第二，他每天做运动；第三，他每天清洗厕所；第四，他非常殷勤的工作；第五，他不喝酒；第六，他常常在厨房里帮忙；第七，他没有夜生活；第八，他常常准时；第九，他每天祷告；第十，他晚上九点就上床了。然后下面有一个小问题，在哪里可以找到如此完美的男人呢？答案是在监狱里。老黄的太太看了以后回给老黄一个会心的微笑。从此以后，老黄和他太太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本来就不是容易，再加上疫情的肆虐，还有长期的居家隔离，我们好像就被关在一个大笼子里面，每个人的身心灵都受到影响，而且受到影响的程度要看看你的个性。对一个一向来内在的人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一个外向的来说，却是几乎快活不下去了，每天大眼瞪着小眼，越看越不顺眼。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去从这个恩爱父亲所学习来的功课完全还给老师了，不但是没有天天存款，还是而且还是天天的提款，也忘记了要常常倒垃圾，因此弄得家里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办呢？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道理，回到 ABC 人际关系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人际关系的黄金规律。当我在与弟兄姐妹分享这个 DIAC 了解你我个性的时候，就让他们紧紧要记得这三件非常重要的美好人际关系的黄金规律。所以今天早上和你一同来分享，请你跟我一起来先读一遍第一节，第一，人际关系的黄金规律，我不能以直接的行动改变别人；第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第三，当我改变时，别人将会因回应我而改变。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就是企图想借助自己的直接行动来改变对方。丈夫想要改变太太，太太想要改变丈夫，因此能弄得家庭的气氛非常的紧张，可以说是鸡犬不宁。但是当我们一旦改变了我们自己的时候，别人会因为我们的改变将会做出相等的这个回应。举个非常实际的例子，等你太太出门，不论是等你太太出门一起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或者等你太太出门一起去参加婚礼，做丈夫的可能只需要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已经预备好出门了， 因此呢，我们会用自己以为直接的行动来改变对方，问他的时候，好了没有啊？为什么那么久呢？看到他没有好，又跑到车里面去发动引擎，而且还不停的怎么样按喇叭，轰轰轰轰。但是太太可能需要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换衣服啊，配鞋子啊，化妆啊，好不容易她真的化妆得非常的漂亮，进到车里面去，你什么都看不见，脸臭臭的，带着臭臭的脸开到教会去，根本不能够专心的参加主日的崇拜，因此闹得大家彼此非常的不愉快。如果你思想一下，如果你不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对方，先来改变你自己，先来改变你的思想，想想看，太太本来行动就比你慢一点点，再加上呢，女人就希望能够打扮的漂亮一点，想想看她打扮需要时间呢，配衣服，配鞋子，化妆，当她打扮得非常的漂亮，你牵着她的手走到教会去的时候，哇，人人看见都非常的羡慕，是你脸上有光啊。因此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思想，然后改变你自己的态度，与其在那里苦苦的等待太太出门，不如问他说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帮忙的，好让他能够更快的能够准备出门。所以当我们如此改变的时候，当那太太看见你如此的耐心等候他的时候，一进到你的车里面，哦，你非常高兴的看到这么漂亮的太太坐在你的身边，哦，口里就称赞她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衣服配得特别的好，鞋子也配得特别的美丽。如此的话，大家非常高兴的和气和睦的一起来教会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当他在看到你如此的体贴温柔的时候，他也慢慢的加快他的脚步，缩短他预备出门的时间。这就是人际关系里面帮助我们的黄金规律啊！我不能够以自己的行动改变我的太太，改变我的丈夫，我只能够改变我自己。当我改变的时候，便会因为回应我而改变。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黄金规律，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有什么动机，有什么动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持续保持美好的人际关系呢？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有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这里圣经应许我们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呢，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哇，这是何等的宝贵，在患难当中我们需要来领受神的爱，这个爱能够成为我们心中里面最大的动力。你可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爱就好像林牧师常常说的，像挤牙膏一样，但你牙膏挤完了以后，你怎么挤都没有牙膏出来。我们的爱有时候也是这样，像挤牙膏一样，用尽了，用尽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来求神帮助我们，将基督的爱，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特别是在目前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患难基本上带给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会怨天尤人，问说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临到我呢？第二种的结果是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越成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患难生忍耐啊，患难当中可以欢欢喜喜啊，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带出来一个非常大的能力。患难是能够叫我们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患难生忍耐啊，第一个的结果是我们使我们远离我们的主，第二个结果呢，是我们更加亲近主，更加亲近主，知道神的心意，透过患难当中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操练我们的品格，操练我们的个性，好让我们能更加像耶稣基督，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特别这里讲到在患难中啊，平常我们都知道在一切平顺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其实并不稀奇，但是在患难当中你仍然能够彼此相爱，这可要叫人感觉到稀奇。
怎么能够在患难中彼此相爱呢？就是因为有神将基督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个字浇灌乃是讲非常大方的，非常慷慨的，非常丰富的。神将基督的爱充满浇灌在你里面。因此我们要做的，在患难中要活出爱之前，首先必须怎么样？要领受基督的爱。告诉旁边人说，你要在患难中领受基督的爱。当你领受基督的爱的时候，基督的爱有三方面的特征，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第一个特征，爱，基督的爱不是批评，而是选择接纳。不是批评，而是选择接纳。当你靠着你自己的爱的时候，当你没有爱或者缺乏爱的时候，你总是看到别人的不好，总是看到别人的短处，因此你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论断这个，论断那个。但是一旦你有基督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选择怎么样？选择接纳。不但是接纳，包括了包容他这个缺点，不但是包容他的缺点，你完全接纳他这个人，乃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好像耶稣基督完全接纳撒该一样。我们都非常熟悉撒该的故事。撒该乃是大家公认的罪人，他是一个税吏长，也可以说是得罪了许许多多的，因为贪心的缘故，所以他根本没有朋友。别人看到他的都是说他是个罪人，他是不愿意跟他做任何的朋友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看到撒该的时候，看到这个撒该外表看起来非常富裕的背后，乃是有许许多的伤害。耶稣基督知道伤害的人会去伤害人，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所以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撒该想要来看耶稣，没办法看到耶稣，结果爬到山树上。你想耶稣会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5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想如果你我是撒该的话，肯定从树上掉下来，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我是大家所公认的罪人，今天竟然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说要到我的家，哇，太棒了。别人看到的就是他身上所有的过错，耶稣看到这个过错背后，心中里面何等的空虚，何等的寂寞，何等的孤单，因为他也是曾经被伤害过的人，因此他才会继续的伤害人。所以耶稣说，我今天到你家去。你看众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路加福音第15章第19章，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不但只是一些人，众人啊，这些围观的人，难道耶稣你不知道吗？他是个罪人啊，你是神的儿子，是夫子，是老师，怎么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呢？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我要你注意的是，当撒该被耶稣基督完全的接纳的时候，他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了。耶稣没有对他说，撒该，你真的是个罪人，赶快悔改，你不悔改的话就要下地狱。如果耶稣如此说的话，撒该永远永远不会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么美好的故事。耶稣来说，今天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耶稣没有要求他要做出所有的改变之后，他才愿意接纳他，接待他。耶稣乃是先接纳他，包容他，先来医治他，尝过他。当撒该经历了这种爱，而且从天父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他身上的爱的时候，他被爱了。过去的不安全感所有都丢到九霄云外，他感到非常的安全。过去以为可以在这个财富经济上成为他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磐石，现在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他被释放了。因此他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我讹诈的时候还他四倍。这是个生命的翻转啊。你成佛或者现在仍然一直想要来改变你的丈夫呢，或者一直来嫌弃你的太太呢？当你有耶稣基督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要 停止批评啊，要做开始做什么？开始接纳他。当你接纳他的时候，你看见生命就开始改变了。阿们。这是耶稣基督的爱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耶稣的爱不是报复的爱，乃是什么？选择饶恕。耶稣的爱不是报复，而是选择饶恕。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对他好，这是我们都会做的。但是当别人亏待了我们，或者别人对我们有恶意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我们人堕落以后的反应，就是想要怎么样？想要报复啊。中国人不是说过吗？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啊。我们就怀恨在心，只等到有机会报复的时候，我们肯定报复。但是当你有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哦，你心中的怨恨都被神完全的医治了。因此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决定，无论对方怎么得罪我，我就是选择来饶恕。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他被他心爱的门徒出卖，被鞭打，后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几乎都跑光了，围观的人都在那里讥笑他，连兵丁跟他一起同钉的强盗也都在讥笑他。但是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说君子报仇三天不晚，等我复活以后看看你怎么办。耶稣基督是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没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为耶稣打抱不平。耶稣啊，怎么不晓得他们所做的呢？他们明明是冤枉你，明明是诬告你，明明是因为嫉妒你。这些长老文士，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们嫉妒你，要置你于死地。他们怎么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呢？这些兵丁也知道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一个非常无辜的，连希律都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罪状来。但是耶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基督的爱，透过圣灵今天就是要来浇灌在你的心里。哦，这是基督的爱，是选择饶恕，不选择报复。我们人报复的方法有很多种类，可能有些做丈夫的就用话语上来报复你的妻子，讲是一些重伤他的话，包括甚至一些咒诅的话。有些人呢，可能是在借助冷战，有些太太借助冷战，长期不跟你说话，三年不跟你说话，一个礼拜不跟你说话，冷战给你颜色看看。有不同报复的方法，有些人用行动来报复他们丈夫对他的不体贴不温柔。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是有一个日本丈夫，大家都知道，说当我们提到日本太太的时候，哦，他们每天早上早早起来就为他们的丈夫预备爱心便当，为了想要鼓励那辛苦上班的丈夫们，为他们打气。但是一旦这些太太被他们的老公得罪以后呢，这些爱心便当可要变成怎么样？黑心便当了。你看看第一个图片，第一个图片里面说，你看一个便当里面夹着什么字？不要回来，去死。哇哦，但你吃到这个便当的时候怎么样？叫你不要回来啊，去死啊。肯定他丈夫之前一天做了很得罪他的事情，得罪的非常的糟糕。然后之前另外一个图画呢，当你打开便当的时候，哇，竟然不是 sushi 啊，不是 sashimi 啊，竟然收到是石头便当啊，你怎么吃啊？哎，报复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当你有基督的爱在你心中的时候，你不会选择报复，你把心中里面别人得罪你的这些伤害交在主的手中。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的话，就喊说，主啊，救我。哦，我们的神就会将借着圣灵将神的爱就满满的浇灌在你里面，让你可以选择饶恕。那你说，牧师，饶恕不是软弱人的一个表现吗？你可不知道，在箴言书第十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什么？自己的荣耀啊。 宽恕人的过失，宽恕你太太的过失，宽恕你老公的过错，便是你自己的荣耀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活出了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圣灵充满你的爱，这是基督的爱的第二个特征。那基督的爱的第三个特征，基督的爱不是责备，而是选择成全，不是责备，而是选择成全。当你看到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没有达到你所期待的标准丈夫或者是完美的男人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责备他的不是，为什么你老是这样，死不改的，老不改的，真的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哦，当我们如此的责备的时候，不但没有帮助你的配偶能够有改过的机会，反而给他怎么样落井下石啊！他越来越沮丧。既然你说我没出息，那我就没出息给你看吧。既然你说我是一无所出，我就一无所出给你看吧。哦，当我们有如此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心中里面缺乏耶稣基督的爱，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说主啊，帮助我。主就将基督的爱浇灌在你里面。基督的爱浇灌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样？你会选择成全他，你会选择成全他。耶稣基督对彼得就是一个成全的一个工作。大家都知道彼得一心都想做领袖、做头、做领导，但是呢，他越想出风头，越想做领导，越是犯错，一错再错，甚至三次在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不认耶稣。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门徒在你身边，你早就怎么样把他给踢走了，换个人呢？但是呢，耶稣基督呢还留他在他的身边，成为他这个内圈里面的雅各、彼得、这个约翰内圈里面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门徒。因为耶稣在他身上看见他的确有做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耶稣就怎么样包容他、接纳他，然后最后成全他。你记得吗？当耶稣基督复活早晨的那一天，他还特别吩咐向这些妇人显现的天使告诉他的门徒，其中还指名道姓他所心爱的门徒。你猜想会是谁？是约翰吗？是雅各吗？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六到第七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然后第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谁啊？和约翰吗？和雅各吗？都不是，告诉他的彼得，说他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三天前这位他所心爱想做头做领袖的彼得还三次不认他。他现在心中里面最挂念的这些门徒当中就是这位彼得。哦，耶稣真的是成全了彼得，难怪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能够站立起来，站在众人当中，代表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一起来传讲了一篇非常非常感人的信息，带领了三千人信主。神的确成全了彼得做当时教会领袖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爱是成全的爱，不是责备的爱。你的丈夫，神说他是你家里面的头啊，那你做太太的帮助他做头，不要轻看他，要尊重他，不要责备他，要鼓励他，要成全他，好让他能够真的是抬起头来，在你家中里面做头嘛。哎，这是在患难中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以后，我们有了基督的爱以后，知道基督爱的特征乃是接纳，乃是饶恕，乃是成全，我们就要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要活出基督的爱。阿们。告诉旁边人说，要活出基督的爱，特别是在患难中要活出基督的爱。哦，在非常平顺的时候，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新婚度蜜月的时候，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并不感觉到任何的稀奇啊。但是在患难当中，但是在结婚以后，经过了许多的困难压力来了，工作担子重了， 你仍然能够彼此相爱的话，那真的是有什么神的爱、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因此三方面，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夫妻生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首先第一，不再是你死我活，爱是怎么样？我死你活。一起来讲一遍，来，不再是你死我活，爱是我死你活。这什么意思呢？不再是你死我活，爱乃是我死你活。哦，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可以夫妻情侣谈得非常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恩爱，然后你浓我浓。一结婚以后，我们好像吵起架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吵架的时候就是希望把对方吵输了，所谓的吵得你死我活，就是最后的结果是我赢你输了。哎，这叫你死我活啊。哦，我们就没有这种的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过一个我死你活的生活。怎么解释呢？什么叫我死你活呢？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注意这个名字啊，我已经过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意思说过去都是我在活着，都是我在做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死你活乃是说，我信靠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过去都是我，我的感觉，我的梦想，我的喜好，什么都是我的，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看得非常的大，非常的重要。因此在我们许多的人际关系上，特别是越亲密的关系，如夫妻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伤害对方，因为我们不是要我死你活，乃是要你死我活。比如说当我们的太太跟我们分享她心中的感受难过的时候，哎，我们不但没有认同她的感受或者感同身受，反而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感受，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所受的委屈，而且在那里还护卫，许多用许多的话来护卫我们自己。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弄成两败俱伤。但是当我们如果愿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谦卑下来的时候，哦，当我们太太分享她心中的感受，心中的难过伤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聆听的耳朵，感受她所感受的，知道她心中所受的苦楚，能够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她的身上，结果是双赢的局面。有时候我们的神会允许突发的意外来提醒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人生可以是非常的短暂，我们人的生命可以是非常非常的脆弱。上个礼拜天二月七号凌晨三点钟，我太太心脏忽然间感觉到一不舒服，开始有胸部开始疼痛，一直疼痛到大概七点左右，她才叫醒我，要我送他到这个紧急室，紧急这个医院的急诊室。我就吓了一跳，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从三点钟就开始胸部疼痛，然后呢打电话给护士，护士要他马上进到 emergency。 哇，我非常紧张，就马上送他到附近的医院的 emergency。 医生就 要他住院留下来观察，然后第二天还要送到 Santa Clara 这个比较大的医院里面做这个造血管这个 angiogram。 所以第二天他下午应该是一点半开始做这个 angiogram， 我就在家一同跟他进食祷告，一点半在那里进食祷告，一点半没有消息，两点半没有消息，三点半没有消息，四点半没有消息，五点半没有消息，我心中开始焦急起来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是在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angiogram 吗？结果好不容易等到了六点半，他的医生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好消息，我们刚刚做完为你太太所做的 angiogram， 然后发现到她的三个动脉里面被阻塞了，一个动脉被阻塞了 99%。 我听到几乎晕过了过去。 另外两个豆麦都是50%-60%的主菜。但是感谢赞美主，他说通过这个 Angel 给人做的时候，通过这个气球 通动脉的手术 Balloon， 就把他三个这个动脉都给打通了。哇，听了以后真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此也非常谢谢教会的牧者屈牧还有小组长们为我们的带导和爱心的关怀，真的感谢赞美主。的确我们真的是要领受了神的爱，要活出神的爱，不再是你死我活，乃是我死你活。第二个，活出基督的爱，不再是以恶报恶，爱是怎么样？以善报恶。以恶报恶乃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我们人堕落以后的本性就是以恶报恶。当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找机会来怎么样回报给他。连犹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当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要来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你乃是以善胜恶，以善胜恶，以德报怨。我们看看在罗马书第12:21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报恶。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换句话说，你要把你自然有的反应，当你受伤害、受冒犯、受伤的时候，你要先深呼吸一下，主啊，救我，让基督的爱再一次充满我，好让我们能够以善胜恶。我想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另外一个以善胜恶最好最好的例子非约瑟莫属了。旧约里面的约瑟，大家非常熟悉他的故事。他17岁的时候，因为他哥哥们对他的嫉妒，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后来被他的祖母、他的波提法的太太诬告，被下到监狱里面。然后为两个人解梦，解梦以后，这个人还把他忘掉，而且忘掉了1年2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在这个非常心酸、痛苦、离乡背井，17岁。一共度过了13年，在异国他乡，非常痛苦，非常享尽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被卖、诬告、遗忘的日子。终于，他坐上埃及宰相的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他是所有圣经故事里面最有资格能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一个人。但是他因为有基督的爱，有神的爱在他里面，哦，他能够以恶以善胜恶，没有以恶报恶。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看在创世纪第50章19-20节，当约瑟的这个父亲，他们的父亲雅各死去了以后，他的哥哥们就害怕说君子报仇，哇，不但是10年，可能20年都不晚。所以他们就害怕说约瑟会来报复他们，所以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然后21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哇，你可以想象他的哥哥们真的是战战兢兢的，非常的害怕，想象着这是他们遭报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没想到约瑟不但没有报复他们，没有以恶代恶，反而以善胜恶，告诉他们说，我只能够代替神呢。他并没有否定否认他过去受的伤害，你们本来是要来害我，我知道你们要来害我，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哦，神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乃是神的心意，是要保存我们全家人的生命，先把我送到埃及去。这13年的痛苦流离、异国他乡的日子，约瑟他都经过了，但是他却没有怀恨在心，他却没有以恶报恶，乃是以善报恶。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出爱真的是要经历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你里面，因为你不能给别人你自己所没有的， 你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你没有办法能够付出这样的一个爱。哦，当你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哦，基督的爱就来融化你心中里面的伤害，心中里面的愤恨，让你能够谦卑在神面前，让你能够不以恶报恶，能够以善报恶。哪怕对方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亲朋好友，求神帮助我们。然后最后第三，不再是比较计较，爱乃是谦卑服侍。不再是比较计较，爱乃是谦卑服侍。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会比较，你以前都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呢？你以前对我是温柔体贴，而且是花言巧语把我骗过来，如今呢一句好话都没说，每天说的都是不好听的话，没有鼓励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就会计较。一旦比较计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用爱心去服侍对方。但是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就活出这样的一个爱，就能够谦卑的来服侍对方，服侍你身边左右的人。耶稣基督在世上和门徒之间的相处3年半的时间，做了许许多多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在他被出卖之前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13章，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到第5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然后第3节，第2个知道，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第3个知道，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要归到神哪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然后第5节说，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哦，你可以想象吗？耶稣这时候是已经临别门徒的最后一次自由身聚集在一起。这里提到3个知道，所以他知道他离世的时间已经到了，换句话他知道说他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然后第3节说到第2个知道，他也知道什么？第3节再看一下，第3节说什么呢？他说他知道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换句话说父已经把这个决定交在他手中，他可以做任何的决定。然后第3呢，他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要归到父哪里去，他要准备回天家了。换句话说他知道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做？再显一个伟大的神迹，喂饱5000人，这不是喂饱5000人，喂饱10000人。或者是你就用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除灭魔鬼的作为，阻止犹大出卖你。耶稣基督都没有做这些事情，乃是谦卑的起来。所以说什么？脱了衣服，束上一条毛巾，拿起盆子，一盆的水，开始替门徒洗脚。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可以说是最谦卑，只有做奴仆的人会做的一个工作，替人家洗脚啊！这位主啊，神的儿子要替门徒这个世人洗脚，这是何等谦卑的一个模范。耶稣基督真的是降卑到不能够再降卑，因为神的儿子，这个做主的耶稣基督竟然为每一个门徒洗脚，每一个门徒洗脚。耶稣基督的爱如此完全没有保留的活出来，在他为门徒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不是要门徒来服侍他洗他的脚，而是他自己去洗门徒的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活出爱的一个最高的表现，谦卑的服侍。有人说过，你可以服侍却没有爱，但你不能有爱而不去服侍。今天是情人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在1990年，当时哥伦比亚 Bible
Seminary， 就是哥伦比亚的圣经神学院的院长 Dr. Robertson McQuicken， 就是Robert McQuicken 那个博士，但是要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关乎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神学院当时非常需要他继续做他们神学的院长，但是他的太太 Muriel 也非常需要他来陪他。为什么呢？因为几年前他的太太就开始患上了 Alzheimer's disease 老人健忘症，而且逐渐的严重到一种地步，他需要人20小时的看顾他。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位 Robertson 博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其实做这个决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看看他跟他太太的照片，这是 Robertson 1990年，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说这个决定是容易的呢？就在他写信给这个神学院的董事会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所描述的一个经历。这是他信中的一段内容，让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当他，就是他的太太，看不到我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恐惧，因此我很清楚的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全时间的陪他。这个决定在42年前我已经做了，当年是他们结婚42周年，而且他是在1948年情人节的时候向他太太求婚，不久以后就结婚。42年前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当我答应他，不论是在健康或者在疾病之中，我都爱你，照顾你，至死不分离。这些年来，他付代价全心的照顾我。我若在未来的40年能够全心的照顾他，也无法还清我欠他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爱，这是谦卑服侍的爱。他放下神学院院长的工作，全时间陪伴与他结婚已经有42年的太太。13年之后，他的太太才被主接回天家。这是基督的爱充满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爱。无论是在健康或者疾病之中，我都爱你，照顾你，至死不分离。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告诉我们的，基督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基督的爱第八节说是永不止息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在 Robertson 心中的爱，今天也是同样在你心中的爱，都是神借着圣灵浇灌在你心中的爱。让我们在今天最好的日子情人节的时候，再一次求神将基督的爱浇灌在你里面，让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对你身边左右的人，特别是你的配偶，你亲爱的家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爱真的是恒久忍耐，你的爱真的是我们无法测透，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可以看得见。谢谢主，你帮助我们，不但领受你的爱，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来，因为这是你所留下来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谦卑服侍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和那些关心我们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活出爱。如果这时候你的配偶在你身边的话，好不好就握住他的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他的手再次来说，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
患难当中要活出爱，特别特别的困难。因为今天早上圣经应许说，借着在你里面的圣灵，要将神的爱、基督的爱浇灌在你里面。无论过去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对你的伤害有多深，你受的委屈有多久，哦，你心中里面的伤害、伤痛有多深。哦，就让今天早上打开你的心，说主啊，救我，让耶稣基督的爱再一次浇灌在你里面，让你能够接纳，让你能够饶恕，让你能够成全，让你能够谦卑，再一次来服侍，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开口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张开你的口说，主啊，我需要基督的爱，基督来再一次浇灌我，充满我，我需要你的爱。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再一次就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里面。主啊，我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爱。主啊，没有你的爱我不能够爱。主啊，为你的爱才能够充满我，才能够接纳，才能够饶恕，才能够成全。哈利路亚，主啊，需要你再一次将你的爱浇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的爱再来。
再来自基督的爱激励我，
耶
要活出这个爱的时候，首先你必须要来领受这个爱，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你彰显的爱。如果你从来还没有做过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祷告，情人节乃是最好最好的日子，让你能够回应耶稣对你那完全接纳、完全饶恕、完全要成全你的爱，好不好？这时候请你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祷告。我讲一句，请你跟我讲一句。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接受相信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祷告，请你这时候就跟我一起来讲，讲得大声一点，让你自己可以听得见，就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这么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现在我也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内心，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你一生来跟随你、敬拜你、服侍你。谢谢耶稣这么爱我，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恭喜你，如果刚才你做了这个祷告，凭着神话语的应许跟耶稣基督的应许，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心中，你可以随时说主啊救我，他们就将圣灵借着圣灵就将神的爱、基督的爱浇灌在你心中。因此我鼓励你跟我们互动一下，在我们网络上有这个决志卡，麻烦能不能填写一下，好了，我们很快能够帮助你，送你一些资料，帮助你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求神继续祝福你，好了，你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你至少两个家人们的朋友，说今天你相信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了，从今天开始你已经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凡事都变成新的了。要鼓励你找一本圣经，或者是下载圣经的这样的一个 APP， 每天开始读神的话语，每主日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